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再来看旧约里面的以赛亚书。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以赛亚书第13章，讲到有关于巴比伦的审判的事情。从以赛亚书第13章到第23章，是以赛亚讲到有关于列邦的信息，一共讲到10个国家：巴比伦、亚述、腓力士、摩押、亚兰、以法莲、古实、埃及、杜马、阿拉伯，还有推罗，当然中间也包括耶路撒冷在内。那我们先是看到巴比伦，有关于巴比伦呢，在第13章里面讲到他要灭亡的，所以先是用到了一个典故，就是讲到巴比伦呢也要像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要被完全的毁灭。这带来我们就进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14章。第14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呢，就讲到说犹大这些被掳到外邦去的百姓要归回的。这个是让我们看到先知即使是在那边讲有关于外邦国家的信息，比如像现在是讲巴比伦，但是呢他重点是讲到以色列百姓要怎么样得到上帝的恩惠。所以当巴比伦灭亡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要得到上帝赐恩给他们，归回故土，重建家园。这是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讲到。而第三节以下呢，就是耶和华在那边吩咐先知为巴比伦做一首哀歌。这个是我们一般讲到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一段经文，称作巴比伦王的哀歌，针对当时的巴比伦。可是呢，透过这个又看到背后那个灵界的势力。这段经文呢，我们简单这样来讲，重点呢就是当巴比伦灭亡的时候，巴比伦王下到阴间，而其他这些国家以前是被巴比伦王给任意的践踏的、欺凌的，那这些王呢都起来了，说哎呀，以前欺凌我们的巴比伦王现在怎么竟然也来到我们中间了呢？这就好像以前我看这个索尔尼钦写的古拉格群岛，那就讲到说在这个前苏联的情况之下，那些因为政治的迫害而被流放到一些的像西伯利亚这些地方集中营里面的这些人，哪里想到当初在那边迫害他们的人现在也来参加他们在一起了，他们说欢迎欢迎，以前迫害我们这些人现在也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边了，那跟这个感觉是很像。所以这篇讲到这个巴比伦王，他也来到阴间了，阴间震动，阴间在那边欢呼，就是说欢迎巴比伦王现在也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边，一起睡卧在阴间最可怕的这个境况里边。可是在这里边呢，竟然先知透过这个巴比伦王看到背后里面那个灵界的力量，这是在以赛亚书的第14章这个地方讲到，曾经自高想要做神的那个天使，现在呢却被上帝给击打，降在阴间最深最深的地方。这是我们各位要来看到在以赛亚书的第14章第12节以下。第12节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啊，何竟被砍倒在地上？接下来呢，我要继续念的时候，请你计算一下有几个我这个字。第13节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一共几个我呢？这里面讲到这个背后，这个巴比伦王背后那个灵界的那个力量，后来我们一般解释了，就是指到那个堕落的天使呢，他最大的那个罪就是不断在那边高抬自己，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 我是那高云之上，我要自称是神了。他要以自己来取代上帝的地位，要自称是神。可是十五节里面又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他被击打到那里了，再也起不来了。这边有几个我们要注意呢，这个被称作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的，他曾经自高想要做神，哪里想到却终必坠落阴间，再也没有人纪念他。这在第14章的16到20节里面特别讲到。有一些人他是用历史批判的方法来解释，说这里呢你只能够用来讲到就是当时的巴比伦王要被击落在阴间里面。可是从古以来，从至少是初代教会以来呢，教会里面就有一个解经的传统讲，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背后里面那个天使，他想要自高，结果呢被上帝击打，堕落到阴间里面去。这是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里面讲的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或者把它翻译作就是晨星。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呢是诗歌题材讲，如果把它翻译成为白话文啊，散文呢就是晨星。这个晨星在旧约里边，我们另外在约伯记第38章第7节那边也看到，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有两半的天使也在那边歌颂上帝，有一半的天使呢被称作晨星，另外一半天使呢就被称作神的众子啊。那这个晨星呢就是参与在上帝的创造里边歌颂神的，所以这跟上帝原本是最亲近的。新约里面也讲到晨星，像彼得后书第一章19节那边讲说，只等晨星出现，就来帮助你们解明圣经里面好多的预言。启示录22章第16节也讲到说，耶稣就是那个明亮的晨星。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呢，这个晨星好像是在上帝面前那些的天使，这个晨星好像是一个爵位，原本呢是给上帝最信任的、上帝所使用的这些天使的。可是在以赛亚书这边呢讲到这个明亮的晨星呢，他却想要自己高抬自己，最后被上帝就击打，落在阴间的极处里边去。英文里面呢称呼这个叫做 Lucifer。 Lucifer 呢原本就是从拉丁文来的，就是讲到这个明亮的晨星，原本是一个很好的字眼，后来呢就变成撒旦的一个代称了。先知在这里呢是透过巴比伦王他的至高，然后看到他的坠落，然后看到他背后里边那个天使想要至高，结果坠落到阴间里面的情况。类似的这个描述呢，我们可以在以西结先知书里边看到。以西结先知书的第28章，我们看到第一节还有后面11到第19节，我们各位翻到那个经文，以西结书的第28章，这里呢讲到先知为推罗王做哀歌。各位注意呢，我们先注意以西结书28章的第一节那边说，人子啊，你要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个君王呢就是指到一个小的王，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啊是 Nagid， Nagid 呢不是讲了一个大的君王，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君王其实是一个国家里面一个小的君或者王子来讲到。而第11节呢那边讲说，耶和华临到我说，人子要你为推罗王来做哀歌。这个推罗王这个王字呢在希伯来文是 Melech， 就是翻译作大王的意思。我们用比如说中国清朝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比方，清朝呢只有一个皇帝，可是皇帝底下的话呢就有好多这个王啊，小王都是这个皇帝的儿子了，叫做王。所以在以西结书28章第2节那边讲到这个君王的话，就是这个 皇帝他底下这些小王，而第十一节这边讲就是皇帝来讲了。而这个以西结书第28章12节讲这个皇帝的话呢，更是讲他背后里边那个灵界的势力。这边就讲到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然后第13节更是讲说，他在上帝的伊甸园里边跟上帝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边说，你曾在伊甸园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等等，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给你受造日预备齐全的。所以这里提到几个，第一，它是一个受造物，它不是自我存在。第二，上帝造它以后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面，跟上帝关系很密切，而且有各种的装饰、宝石等等，是赏赐给他的。在第14节呢，讲到说，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这个让我们更加回去看到，像在伊甸园里面讲到那个基路伯，或者会幕里面，在这个圣殿里面呢，那基路伯就是在约柜的上面，两个基路伯呢，就展开翅膀，遮掩着约柜，就是上帝彰显他荣耀的地方。这个基路伯呢，原本就是跟上帝最亲近的，是好像上帝的这个侍从官，护卫着上帝的。这边更讲说，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面。神的圣山呢，讲上帝整个国度行政的中心。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第15节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天使啊，就叫做基路伯，他在伊甸园里面跟上帝最亲近的，都是最美丽的，最完全的。可是哪里想到15节后半讲说，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为什么呢？因为你贸易很多，就是为自己呢想要争得许多的利益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继续再讲到的话呢，就是上帝已经把他从发光的宝石中间就除灭了，完全给除掉，就是跟以赛亚书第14章那边讲到是一样。所以讲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以赛亚书第14章那边讲到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原本是地位非常的崇高，原本是非常的美丽，原本跟上帝之间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你可以讲说，在整个的上帝的受造物中间，他是跟上帝关系最亲近，位阶是最高。可是呢，他想要高抬自己啊，就被上帝击打，落到阴间极深之处去了。所以这边是我们就讲到，或许这里呢，就是提供给我们问到说，撒旦从哪里来？撒旦呢，或许就是原本的光明的天使，但是后来呢，因为自己高抬自己，就被上帝击打，就落在阴间极处去了。但是以前我有同学呢，就问我了，就说，可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好多人画这个撒旦的那个图画，都是这个有两个角啊，那个青面獠牙，好像那个牛魔王一样的，很丑陋、很可怕的。可是这边明明讲说他是非常美丽的，那我们有人就这样子回答说，会不会是这样子呢？罪就会让人变得丑陋，让这个原本全然美丽的天使就变成非常非常狰狞可怕的撒旦。那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了。当然你也会记得说，像林肯总统呢也曾经讲过说，一个人到了40岁以后，他的脸孔自己应该要负责的，因为我们内心如何，这个脸上的容貌也就会显示出来。但因为我们呢先都从上帝的话那边就得到神的话不断的充满在我里面更新变化，我们就能够反映出耶稣基督他馨香之气出来。在这里呢，我们再讲到一个相关的神学的问题。在以赛亚书第14章这边讲到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因为自我高抬犯了很严重的罪，这也可以说是我们讲到所有罪里面 最深最深的罪，就是里面那个老我，要把自己的我呢不断的高抬，高抬到一个地步，要与上帝同等，高抬到一个地步呢，要自己做神。这是罪里面最深最深的问题。那耶稣基督来呢，他带来的救恩为什么那么有功效，为什么那么宝贵？中间一个原因就是耶稣基督他整个的救恩里面，就是完全没有里面这个老我在里面的，把这个我呢就是除去的。这个我们对照在以赛亚书的话呢，你看就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的最后一节，以赛亚书53章那边我们以后会讲到，就是指到预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完成的救恩。而在以赛亚书53章的第12节那边呢，就讲到，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以赛亚书53章那边讲到说，他为我们代罪受罚，成为上帝所命定那个赎罪祭。那这个赎罪祭为什么那样子的有功效呢？因为他将命倾倒。这个将命倾倒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说，就是他将魂就倾倒。这个魂呢，或者讲就是他里面那个老我，就是那个自我。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就是他里面完全没有那个自我，把这个我呢就放下来，所以他的救恩就能够把人里面最深最深的那个罪，就是那个我呢，把它给除掉。你看耶稣在克西马利园里面祷告的时候，他也跟父神祷告，求你把这个杯撤去，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因为耶稣晓得说，摆在他前面的就是死亡，就是痛苦，就是十字架上面的羞辱。可是呢，他还是跟父神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旨意来成全。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我的一个祷告，是一个没有我的那样的一个救恩，能够真正把我们从这个高抬我的这个罪里面呢，就完全的拯救出来。这是我们要特别感谢耶稣基督的地方。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把这个是这个诚心这个做点解释，我想应该还是值得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看到以赛亚书的第14章后面呢，第28节开始啊，就讲到犹大邻近的几个国家，非利士、摩押、亚兰、叙利亚啊，亚兰就是叙利亚了，然后再讲到以法莲。这些国家呢，跟前面讲巴比伦一样呢，都是先讲到哪几个国家，然后再讲他们的罪状，最后讲到他们的审判。而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呢，罪状呢都是他们虚假的盼望，他们骄傲，忘记神，或者是拒绝神。审判呢，就是这几个国家都要受到巴比伦的攻击，转眼之间就都要消灭。我们第一个看到非利士，先对非利士做一点的说明啊。非利士呢，他们是一个外来的民族，又被称作海上来的民族，很可能呢，就是在公元前11世纪前后呢，他们就从海上就来到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在沿海里面呢，在沿着那个地中海附近呢，就建立了几座城。从哪里来呢？很有可能就是像塞浦路斯岛啦，或者是像爱琴海那边啊，希腊的一些的岛屿。他们到了巴勒斯坦这边以后呢，就建立了几座城啊。通常我们讲到圣经里面提到有五座非利士人城：雅什图、加特、以格伦、雅什基伦，还有加萨。那到今天呢，这些城市啊，都还是被称作巴勒斯坦人的城，跟以色列人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矛盾冲突的。非利士其实是在大概公元前11世纪10世纪的时候，对以色列人造成的威胁比较大，所以扫罗王大卫的时候呢，是常常面对非利士。那你说他们重要不重要呢？当然很重要。其实非利士这个名称呢，就是 巴勒斯坦这个名称的来历。我们今天称作巴勒斯坦呢，就是从腓力士这个字来的。但是到了以赛亚这个时候，公元前第八世纪啊，腓力士已经不再成为以色列最主要的敌国，反倒是呢，腓力士跟这个以色列还有犹大之间彼此间关系啊更加的牵扯不清，常在国际外交上面呢彼此同盟，要一起来对抗亚述啊等等。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这段时间的背景呢，就是亚述强盛了，而腓力士不断在那边想要脱离亚述的统治，而且跟埃及那边会两个在那边眉来眼去的，也希望南国犹大西西家王呢也跟他们一起来联合。所以历史上面呢，比如说公元前734年，加特这个腓力士人城呢就不肯向亚述上贡，结果被亚述来掠夺了。公元前720年，腓力士跟埃及共谋背叛，亚述的萨尔根二世就在加特那边击败埃及，也取得亚斯基伦跟加萨。公元前711年，巴勒斯坦西部有一次背叛，而在这一次不成功的背叛里面呢，大概亚什图就是最主要一个带领的国家。公元前705年，亚斯基伦也背叛，而在公元前701年，亚述的希拿基利就把这些国家通通都给消灭掉。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呢，大概是可能是公元前的715年，那个时候南国犹大的亚哈斯王驾崩，西西家王正式独立作王，埃及那个地方呢又是古时就是伊索皮亚那边的领袖呢，他就把整个埃及就统治在他的权下。那个时候他也想要就是扩展他的势力，所以派了好多的使臣到巴勒斯坦啊这些国家啊，就去游说说我们一起联合反叛亚述。他给这些国家就一个保证，你们只要是揭竿起义啊，举起这个反叛的旗帜，我埃及呢一定会支持你们的。不过这个话呢都是空话，因为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到说，像那个亚什图他就听信了这个埃及的话呢，就跟亚述就翻脸了，就背叛了。结果呢当亚述来攻击亚什图的时候，这个埃及一点都没有伸出援手，他派不出去兵来救他的，因为他自己都自顾不暇的。所以在以赛亚书14章第32节里面说，可以怎么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或者南国犹大他们就听信了埃及的话，跟这个腓力士人一样呢，就去跟埃及联合要对抗亚述的话，到不了的话呢，埃及是不可靠的，就好像亚什图怎么样子被亚述给消灭掉，南国犹大也会同样被这样消灭掉。这边是讲到腓力士，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把它细节呢讲29节，腓力士啊，你不要因为击打你的杖折断了就行了。击打腓力士的杖是指谁呢？就是指大卫王，因为大卫王那个时候把周围这些国家通通打败了，摩押、亚门、以东、亚兰还有腓力士。可是在大卫王以后呢，以色列国就没有那么强盛，很少能够再制服腓力士。但是现在就讲到说，腓力士呢不要因为大卫王已经过去了他们就可以自高。30节说，穷人中最穷的，就是指到大卫家里边这个南国犹大，他们中间其实是最穷的，可是呢他们日后还要得到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他们要吃得饱足睡得安稳，反倒是腓力士人就要被饥荒给灭绝，除尽余舍的人。31节就讲到说，有烟从北方来，就是指亚述的入侵啊。我们要记得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话呢啊，其他的先知书或者诗歌里边讲到也都是同样讲到说，有仇敌从北方来，那通常都是指到像这个亚述啊巴比伦这些国家的入侵。 你说这些国家不是在两个流域，是在以色列的东边吗？没错，地理上面看是在东边，可是呢，实际上看呢，你要从这个两个流域那边直接就横跨过那个阿拉伯半岛，那是大沙漠，是不可能走那边来入侵巴勒斯坦那边的，所以都是他们就是向北边到这个两个流域的上游那边，像哈马拉或者是然后再从那边下来呢，经过亚兰国的首都大马士革，然后再下来呢就进到巴勒斯坦，攻击以色列的撒玛利亚跟南国的耶路撒冷。所以那边讲到说仇敌从北方来啊，都是指到像亚述跟巴比伦，他们从北边就入侵到巴勒斯坦这边的。这边讲到说在巴勒斯坦那边亚述就要入侵他们，而在那里的亚述入侵呢，连周围这些国家，特别是腓力士，也都是包含在亚述所侵略的对象。所以这边就是告诉这个腓力士啊，不要依靠埃及，而是单单想要说耶和华自己在那边保护这一切。所以这就让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看到有关于腓力士，腓力士跟周围这些巴勒斯坦国家，还包括犹大还有以色列都一样，都是要上帝的恩典才能够护庇住他的。我们下次看到摩押的话呢，更会看到这一点的。我们今天先到这边，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会。